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达子，
我是姐夫。
今天这支播客没有李哥跟靳老师，靳老师是回北京了，有事儿。李哥是没起床。这期播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姐夫来当嘉宾。姐夫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姐夫，大家叫习惯了 Jeff 就叫我姐夫。我跟蝌蚪李哥认识多久？一年差不多。
一年，其实知道对方很久了，但是
知道很久了，
对
对，
但是喝酒喝起来互动起来是
一年
的事情。
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因为我开始就去姐夫店里面，我就知道你们认识，但你们最开始就是因为他们去喝酒然后认识的。
最早是蝌蚪那会儿和谁啊？和魏老板过来的。
对对
对，
对
吧？和魏老板过来的时候，然后我看，哎，我说他好像是。我想他好像是那个人的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我给我老婆先给我老婆看 B 站上那个视频，我说哇，老婆你看那件 Visvim 的古布衬衫真的有人买，你知道那件扳手图案的那件，他妈的原来真的有人买，真是。
他第一次去就穿那件，
没有
，
冬天的时候
他从没见过我穿那件。其实那件衣服我自己也很少穿，那种衣服很难洗的。这个就是姐夫开法餐店，然后但之前是一个侍酒师。
对，我最早是做侍酒师的。
找你来聊播客，主要是我对侍酒师这个事儿非常感兴趣，因为不了解，我每次只是喝醉，但从来不知道酒的味道啊，怎么样，怎么去形容他们。
就我感觉我自己，我都不知道侍酒师是干嘛的，就因为我平常喝这东西也很少，就是
你很少喝酒啊？
不是那。这段时间去姐夫店里没少喝，但我之前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也没概念，就是别人给我开瓶酒我就喝，我觉得好喝就完事儿了，没那么多就是讲究可能。对，
侍酒师什么？侍酒师的餐厅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有葡萄酒知识的，主要负责葡萄酒的这么一个服务员吧。
哦，
一般是这样的。那一般没有侍酒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由餐厅经理兼职担当这么一个角色，也是近10年12年刚开始的，就以前也没那么那个，
就说等于比如说看着一个人客人进来，然后你会给他推荐他比较适合去喝的酒吗？就是或者说给他去选
啊，只是那当然，如果他那个的话，就是如果客人比如说他有这样的需要的话，那肯定是那个。但是我们你看我们店连酒单都不做，我们店直接放在架子上让客人自己选。那如果他有其他的需要的话，那他可能他会举手，那会过来，我们再问一下你喜欢比如说怎么样的产区，怎么样葡萄种类，你大致的预算是怎么样，或者你给我一个口味上的坐标，浓一点淡一点轻一点重一点酸度高一点低一点甜一点干一点，那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维度里面找到你想要的酒。但有的客人呢，他其实不太就是也不太乐于去跟你交流，那所以说我也挺喜欢就跟客人保持一个舒适的距离，就是你先慢慢找你想要的，你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我阅读一下这个气氛，感觉好像我可以上来问一下啊，你大概想要怎么样子的，我再上去。那一般你说传统的餐厅，它肯定就是厚厚的一本像字典一样的那么一本。
我之前喝了就是去了一个酒吧，然后他那个真的是跟个字典，我完全看不懂。
你说在美国那会儿？
对对对，酒吧名字里就有 library， 然后他上的那个酒真的是个，酒单真的跟个字典一样，很厚的一本书。我问一个特别蠢的问题啊，侍酒师是只有葡萄酒这个范畴，还是说 whisky 啊那些也都会？
都在里边，他们叫那个嘛，他们叫 wine beverage 嘛，它就是葡萄酒和其他的饮料。其他饮料就包括烈酒和茶 和其他的啤酒鸡尾酒都包括在里面。那你那时候侍酒师考试的时候也是，比如说80%还是葡萄酒的知识，剩下的还有烈酒还有茶还有鸡尾酒，甚至还有一些学家知识在里面。
一般我去餐厅的时候，比方说点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四个人他会先倒给一个人一点点，然后要想尝一下。
对，
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朋友也是跟我讲，他们这个意思是当我喝完这一瓶葡萄酒我觉得味道不是我理想的时候，我是 可以退掉的还是换掉，是这么个意思吗？
你就是试酒师先倒给就是点酒的那个人，点酒的那个人，然后他确认好这个，哎，是这瓶酒，然后打开之后喝，基本上就如果你觉得这个酒味道不对，你可以跟试酒师说，哎，我觉得这个酒有问题，那么然后你们可以交流这酒是哪儿的不对，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酒是受热了变质了，或者这个酒它的鼠味 mousy 就是那种糯米味道，但对欧美人来说他们没吃过糯米，他们觉得那是老鼠味道，就是有很多是一些杂菌产生的味道，或者是挥发酸特别重啊，或者是特别特别的还原那些硫的味道特别重啊，或者是什么湿纸板的味道，就是有各种各种不好的味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产生不好的味道，然后再跟他们去跟试酒师去说，然后说这瓶酒我是换掉了，或者说这瓶酒跟你推荐我是形容的味道有出入，就说一下，那么然后看是不是能把这瓶酒换掉，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补救一下，比如说这瓶酒试酒师他可能跟你说这瓶酒是因为太封闭了，我们要加快一下，我们去快速的醒酒，醒酒两次可能会好一点，或者
怎么是快速的醒酒？
快速醒酒就是你把它放从瓶子里面，你把它倒在一个醒酒器里面，醒酒器不是它颈部很细长，然后底下肚子很大嘛，它倒下来的时候就是每一滴葡萄酒相对来说等于说都能接触到空气，它接触空气的速度很快，那等于说它就加速它氧化嘛，加速葡萄酒打开，那倒完一遍之后把这个大肚子的醒酒器里的酒再倒回葡萄酒瓶里，然后我再倒进一次醒酒器，
哦，这样
醒酒两次就打开的就会特别快，
哦，
就会这样子。其实对试酒师来说，反正这个酒我坏了，我就是还给我供应商嘛。
嗯，
对我来说，我没有任何的损失。
嗯，
但很多试酒师他是觉得啊，我不希望客人体验不好或者怎么样，我希望我能补救一下。
哦，
有时候我尽量的时候，我给你把杯子，可能杯子的形状换一下，把酒调整一下，调整到一个适合的温度，或者是跟你再醒酒，甚至加速醒酒一下，可能这酒就能修正回来，都是这样子。
但其实也都是这个关于酒变质或者是味道的一些考量，而不是那种说，比方说，哎，这个味道我不喜欢，我就换个别的，这样是不就是？
这是比较少的，这比较少，主要都是大家在纠结这个酒是不是变质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那你开店这段时间有没有遇见过那种？本来我可能想要一个味道轻的，但是他点了个重的，结果一喝不对，然后我要换成
也有，比如说我要一个酸度低一点的，
嗯，
比如说我给了他一款就是已经是酸度特别低的，他说这葡萄酒里面有酸味道，那我也没办法了，那只能在我说这款已经是我目前我能找到的一个相对来说酸度已经是比较低的一个了。要或者您可以再去看一下这瓶酒，那你客人说的总是对的嘛，你只能先把酒先拿回来，先退回来，再选一瓶你想要的。然后呢，后面他选了另外一瓶，他后面选了一瓶，我记得挺清楚的，是 Bilal 的那瓶 Chablis， 那瓶其实酸度还挺高的，那瓶我做的还挺锋利的。然后客人一喝，我说您确定的话，那我当然没问题了，你就开了喝嘛，正好有冰好的，一开一喝，这是我要的味道。
嗯，
这个难道不酸吗？这个。
他就喜欢那种特别酸的那种。
我不知道，他说他之前那一款 Viognier 他其实是不酸的，
嗯，
闻上去还挺香甜的，然后他觉得，哎，这个酒我觉得有酸味。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实很多人对怎么形容酒，然后酒的味道是个什么，怎么去形容它，其实没有概念。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他就是喝的少，就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哎，酸或者什么是真正那种味道，对。就他可能喝的少，他没有一个这种大概的一个形容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感觉吧，去形容它到底是甜啊，是酸啊，或者什么样的味道。反正我就是这样，我基本上去姐夫店里面看那个选酒，我都是看外面那个画。对，
哦，对对，我喝葡萄酒也是看那个酒的酒标好看不好看。
哦，那现在新派的太多，现在新派的那些自然酒的那些酒标，你看。
做都很好看，
对对，做都很好看，而且跟感觉就跟那些啤酒之间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了。你看那些酒标，你都不知道。
对，
是
就我看那个，我只有看对眼那个酒标之后，哎，我才有兴趣说，哎，这个酒我要不要尝一下试试？对，
咱们拉回刚才那个换酒的问题，那比方说那个客人他自己挑了自己喜欢那款，
嗯，
然后但是之前你推荐的那款酒那其实也没变质，
没有变质，是
那但已经开了，这种酒你一般怎么办？
那一般怎么办？如果他没有变质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做特别的杯麦嘛。
啊，
我觉得特别悲哀，因为每天店里就太多太多老客人了，
嗯，
然后这桌敲一敲，那桌问一问，要不要来一杯，要不要来一杯，要不要喝一点，叭叭叭叭，大家分了就完了，对吧？那大家都开心，要实在那个不行的话，那就第二天当员工培训给用了。
哦，那你员工培训的话，那也是就是按照侍酒师的那个方式去培训他们？
哦，第一次是的。第一次是这样子，就是告诉他一个基本的一个坐标，这几个葡萄种类，这几个产区，这几种酿造方法什么的，几种酒的类型。说完之后，然后剩下的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供应商来。就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是供应商 A， 他会过来，我们约好时间，下午三点钟，他会带个八款酒、十款酒过来，然后大家坐在两家店的人坐在一起喝，坐在一起喝，喝完之后，每个人选出自己喜欢喝的酒。我再总结一遍，觉得我们店里面适合卖的酒，把它的优点缺点都说一遍，然后大家都记住。那尤其是这两个礼拜里面，趁你们记忆还热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推这几款酒，然后等到下个礼拜，可能再下个礼拜就有新的供应商过来，他会带新的样品过来，就会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换，一直这样换。
对，因为我之前了解到侍酒师这个职业是从那个一个剧里面叫《东京大饭店》，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木村拓哉演的那个，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女生，那个他那个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侍酒师这个职业。然后
那个那康纳，我老婆还挺喜欢，我老婆挺喜欢那个演员的，
是，反正对。然后他当时就选那个，但是根据那个剧里面的情节需要，反正他当时就是根据这个店的感觉，整个的感觉，然后包括他想这个。厨师想做这个菜的整个这个想要传达出来这种感觉，然后去选合适的这个葡萄酒去配，对，然后反正当时我就觉得，哎，就挺专业的那种感觉，就是他那个感觉挺不错的。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侍酒师，或者说，对这个职业有个大概的印象吧。对，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看的那部，最早看的时候是那个新狗香取慎吾演的那部《美酒贵公子》啊，是2000年还是零几年那个片子，那时候演的，
太早了。
他演的这的拿一把刀去削香槟那部，后面是2002年的时候是松隆子他爹松本幸四郎演的《奇迹大饭店》，然后也是三谷幸喜编剧的那部片子里面有一个那个，但那个片子呢，现在看有一点点拉。有一点点辣，然后他就说那个男客人说我就要喝一个清爽的，我就要喝一个什么 pomo 的酒，然后侍酒师跟他说你要搭配什么的，反正他说香白淡反而是一个浓郁的，另外波尔多反正是个清爽的，反正有两个细节上有点辣。
哦，就是
不
专
业。
哎，
对，
有两个细节上有一点点辣那个。然后再后面看的是哪一部剧？再后面看的是《奇迹餐厅》之后的那一部剧，是江口洋介演了一部那个意大利餐厅里面有一个长得像一个铁梯一样的一个女的，她是一个 som。那部倒是没讲什么酒，其他的对，好像日剧好像讲到侍酒师的，好像就这几部。哦，还有那部那个卡麦的那部，就是那个神之水滴的那部。
这我没看过这个，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哥能聊到一起，他天天早晨起来看看日剧的主，
他早晨起来，你哥早上起来看晨间剧吗？
他什么都看，他很夸张。等他回国了，你们聊一期这个日剧，
可以可以。我
刚才有一点就是你说关于日剧里头说，品酒有点拉了，那个剧里显得那个不专业了，那我。想知道，那比方说作为一个客人在点酒的时候怎么形容自己要那个酒会显得不能说专业吧，但起码不露怯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相信给你推荐酒的人嘛，就是首先你建立一个好的一个沟通关系。就比如说如果你人一直盯在里面，就是处于一个精神防御状态，就是交流也不会交流的特别好。总归是有问有答，这样是最自然的，是最舒服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说穿就是你出都出来了，我在乎什么东西的，我就跟 如果我去店里，我就跟侍酒师说，我必须要一瓶，必须是这瓶酒不能超过500。
嗯，
我先告诉你预算，我再给你几个味道方面的坐标，我不在乎产区、葡萄种类，我都不懂，无所谓。你告诉我，我不能特别酸，酸度要中等。啊，如果这红的话，那可能单宁不要特别高，我要绝干的，比如说不要偏甜的，酒体轻一点、重一点都可以，这倒无所谓。你就把几个坐标给到他，那就行了，他就能通过这个去找到你想要的酒。我觉得这是最那个的。
哇，那跟我想的完也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种是比较良性的这么去选酒的一个跟侍酒师沟通的一个状态。我每次一去那种就是一墙都是葡萄酒的那种，我会特别害怕，因为葡萄酒的价位有便宜的，也有特别贵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特别怕溜着溜着，然后慢慢引导到那种特别贵的那种葡萄酒的那种，然后就有点像现在比较火那个雪糕刺客，就哇这感觉都不错，然后一问价格，然后给自己架在那儿了，就是买这瓶买不我、
哦、这还有一个就是你真的是就是有的开酒的时候侍酒师，他有的餐厅侍酒师跟你说这个酒不错啊，
嗯，
他瓶子拿给你看，
嗯，
然后呢没跟你说价格，
嗯，
这时候呢就要开之前千万记得就再问一句这个酒的价格是多少。
对，但是现在那个就是这种他开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瓶子上面会写那个价格。
对，我们店是基本上就第一瓶放在架子上，
是
它是写的。
我前两天去欢桃就那个知如餐厅喝、他们也是写的瓶子上面。
对，那就没问题，
大概知道多少钱你就个心理价，哦这瓶酒我能开，对，不然开完之后不知道、怎么结个账、花很多钱出去这种。
有的是有，之前我自己我朋友出去喝的时候跟我说、那个他说啊这瓶酒怎么这么贵，这瓶酒为什么这么贵喝的那个，然后后面呢我说这瓶酒那个他过两天他把照片拿给我看了、那我看哇那是 Benoit Andant 的那款，是很好很好的一个酒庄的、我说你喝的不亏啊，人家这酒、人家其实我看这酒我这一看当年就翻了一倍嘛，就乘以二嘛，那太良心了。这个酒本来你说市面上你能找到多少，这个餐厅估计一年配额也就六瓶，有的餐厅、
哦、很夸张，
对对，有就它只有六瓶，有很多餐厅我就乘以三卖，或者我只卖自己人、对吧，他就乘以二，你都餐厅都不认识你，你都喝了，我跟那个朋友说，他说你都赚了，真的
行，喝的值，
对、那也真的也看酒，真的。对，我们家其实我是从小我就挺喜欢吃东西，挺喜欢做菜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反正每个礼拜天就是跑家乐福去买一大堆东西嘛、那我跟在后边，我就是喜欢就是各种各样的香料了酱料了全部都往那个篮往推车里面去丢，啪啪啪啪丢，然后礼拜天的时候然后还喜欢跑那个浦东的那个图书馆去借那个书，那个时候就喜欢那个书里面就油板铜板纸的闻那个味道，然后看那些菜啊看那些什么，然后再买本硬汉词典，那时候自己去翻译哦，这个菜怎么做？
哇，那你很认真的。
我那时候小时候喜欢那个，然后我爸我妈做菜的时候呢，我就在边上偷偷丢一点这个迷迭香啦、什么干的薄荷叶啦、干的什么，他们也不管，他们就站在边上，然后我看我往他们做的菜里面去丢这个东西。那今天觉得这个菜好吃就好吃，今天觉得这个菜要是不好吃，那姚航是你丢的，你要把这个菜吃完。
哦，不好吃，你爸就过来打，
也不打，但你得把这个菜吃完嘛，
是，
所以
不能浪费食物，
只往小锅里扔，大炖锅里你就不扔了。
我那时候就这样子，然后等到我大学的时候吧，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我爸住，我爸经常不在家嘛，而且经常会给我点钱，那我有时候我就自己跑超市去，自己买了面，买了 pasta， 买了什么的回来做。家里面有烤箱，自己再烤点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也出去吃。我记得那时候挺喜欢出去吃的，吃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去了踩点，自己踩了两三次，一两次两三次我忘了。然后我觉得哦，都挺放心的。那时候就带女朋友过去吃，那时候带女朋友过去吃，那时候觉得哎呀，我应该什么都很熟悉了。女朋友比如说站前问洗手间在哪儿啊，往那边走啊，什么那在那儿什么的。该什么都点好了，等那个时候，然后我把所有菜点好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喝的是稀有汁，我给他点的是橙汁。那时候大学大二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怎么喝葡萄酒。哇，那时候觉得在寝室里面喝两罐啤酒就已经睡得很香很香的那种人。然后 chef 就出来了，他说我见过你，他说我见过你，他说但是你为什么不喝葡萄酒？他说你们点的那个菜很棒，你们今天点的那个烤的小羊背肉卷很棒，但你们为什么不喝酒？然后说着说着，他就把我两桌上的两杯饮料就拿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英语一塌糊涂，那个 Chinglish 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然后过了会儿呢，他拿了个托盘出来了，上面拿了一瓶酒，拿了两个杯子，一瓶酒滴滴滴就打开，倒就给我倒上，两个人倒上。他说，然后主菜上来嘛，他说这个菜要配这个酒，啊，这瓶酒是我们送的。他反正我记得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太紧张了，其实那时候你知道我的听力也一塌糊涂，在那个状态下，反正我感觉。通过什么肢体啊、微表情、气氛阅读，大体上是这样的意思。那顿饭后面我就吃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就觉得人半的后面后半段人是飘的，人是原本想带妹子可以顺利装个逼，
但结果触及到了知识的盲区，
哇，结果一脸懵逼的。
但后来你就对那顿饭就是对味道完全没印象了，对。
我不记得那瓶酒是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手机也没那个的呀，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手机还没换 Vodafone 那个，那还没把好好拍照了呢。
所以从那一顿饭开始就决定以后，
对，然后我就受刺激了，然后想学点葡萄酒的东西，然后后面就找了一个学校去学嘛。学完之后也没做这个，但后面做了几年之后觉得没劲。做那个贸易，除了骗老板就骗客户，骗完客户骗老板，剩下时间你就对了电脑发呆，剩下时间就对了电脑发呆，真的没劲。后面就想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时候，2009年的时候有一家小的葡萄酒店，其实现在在安福路也在，那家 Jazz Grapes 陶醉嘛，葡萄的陶，喝醉的醉嘛，那家他现在也在。那时候我去那边，第一份工作是去那边打工去的。然后到后面是去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后面等到2010年的时候，世博会的时候法国馆开了，我老师就推荐我过去法国馆上面那家餐厅去当侍酒师去，我就去那边了。然后结束之后，后面再过了一年，然后就自己开店了。那个时候不光葡萄酒吧，好像我觉得感兴趣的东西其实挺宽泛的，你这店里的装修我也喜欢一点，店里的菜我也关心一点，什么都关心一点。但是你处在你这么一个位置，你不可能把手伸得这么长这么多嘛。然后你要满足你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后面我觉得，哦，原来我喜欢的不光是葡萄酒，是有一家店。就我喜欢那个是最终的产品是一家店。那你得自己开一家店才可以嘛。那会儿后面就找了一个投资人，2012年的时候就开了第一家店。然后等到几年来着，2015年的时候开了第二家。然后我是跟我的好兄弟两个人是2019年年底我们两个人跳出来，因为觉得再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不光是那样子的葡萄酒吧。因为其实你们比如说来上海，你们不知道5-6年前的时候葡萄酒吧的样子，那个时候比如说是1.0版本，现在葡萄酒吧你看已经太多太多样子，有那种小的 bistro 样子，有居酒屋样子，
对，
就 1.0 1.02 已经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分散出去了。那会儿就想做点不一样的，然后2019年我们两个跳出来开了现在的两家嘛。
那正好是赶在疫情，
哦，那时候正好是2020年1月份开的，正好是疫情那会儿。但是那会儿呢，其实我们也没做万全准备，那会儿厨房里就我一个人，然后外场就我兄弟一个人，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做，晚上结束之后我老婆再过来洗碗，哇，我们就三个人那个。那时候我老婆还在 MHD 还在上班的，那时候就为了帮我们晚上再过来，那时候忙的是真的飞起来。后面倒是挺顺利的，后面一个个兄弟都来了，然后队伍也齐了，后面现在做的还挺好的。
现在姐夫店员都是要会讲英文的，还有一些小语种，西语跟法语是吧？
哎，那不要，那听得懂人家在骂你就行。但是英语不需要。其实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其实上海这边老外其实也比以前少了，对吧？比老外比以前少很多了。但是你为什么要会英文呢？因为你说碰到那些老外，那些白人啊，那些白人基本上他们都会很努力去跟你讲普通话，但你听不懂，你基本上都能讲到让你听懂为止。但是你盯不住那些好多那些华人，他就要跟你讲英语，他就要跟你讲英语，那你没办法，那是。
是， 就一句话里面不加一个英语单词就感觉不舒服那种。
哦，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
、嗯、那有的真的就是习惯了。真的就是习惯了啊，这个东西我要做一个什么，我要做一个 PPT 什么的啊，你这段 Vlog 你拍好了，然后你发出来怎么样？这有时候是习惯了。
对啊，对啊，对。
但如果你是从头到尾就哗就全得是那个的话，你就定不住嘛，有时候
多少点装，
也不是，可能真的就是不会讲的
啊。
亚洲脸嘛，亚洲脸呢、
哦、
可能是日本人啊、韩国人巴拉巴拉的演，
主要就是应付这些人呀。
哎，主要是没有，主要是应付这些人。我是应付这些华人的。那你说真的是碰到那些棒子太君，你知道你一看就看得出来，那他们也得跟你讲中文，那些也得跟你讲中文，那是。
行，
好在咱们这博客不往海外嘛，
不然姐夫被封杀了直接。
说回，我其实还挺好奇，就是说回酒啊，你是侍酒师，平常那个葡萄酒喝的比较多。但你个人呢，比方说你自己是爱喝什么酒会多一些？
葡萄酒肯定是爱喝的，我觉得除了葡萄酒第一个还是啤酒吧，啤酒和葡萄酒是并列的，啤酒和葡萄酒是并列的。然后慢慢现在也开始喝烧酒了，也开始喝烧酒了，因为现在越来越胖了，肚子越来越大了，我老婆跟我说你要减减肥，我减不下来呀，我又懒得运动，现在那
啤酒得少喝，
那就喝点烧酒吧。
哎，但我很好，你为什么？我以为你这几款酒里会有 whisky， 但是为什么没有说 whisky？whisky
我店里也不太卖，我店里不太卖。
对对对，
那我自己店里面放两瓶那种最便宜的 bourbon， 那都是自己冲的，
啊、
自己下了班自己喝两口的，就是卖的真的那个卖的比较少，那基本上你说。法餐厅里面他们结束了也就是冲一杯什么绿茶特，冲一杯朗姆什么的，就喝点那个的，
自己犒劳一下自己。
哎，我说那些客人，
哦，客人
就这样，
就当餐后酒。
对，当餐后喝一杯消化消化一下就完了，
可能转。
对对对
对。然后你们上海除了我们店，你们上海其他的葡萄酒吧你们去的多吗？你不是说你去欢桃，然后你们也去苏阿福，你们也都去了吗？
是这样，有好多那种街边的小店什么的，我都不敢进，就是我觉得哇，太高端了吧，有点那种，哎，就是有点距离感。然后我觉得我进去吧，我也不知道喝什么，然后我就很瞎，反正进去就，但我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过这种葡萄酒吧，然后可能也就是顶多什么烧鸟店喝喝啤酒啦，或者说。去鸡尾酒吧喝点鸡尾酒这种，但葡萄酒吧就没怎么去过，就是到第一次跟蝌蚪李哥他们吃饭的时候，我才去你们店，我才哎觉得不错，哎，就是想尝试一下这种。对，
其实不是光葡萄酒吧，现在上海我觉得那种有意思的店其实挺多的。蝌蚪你家边上有一家那个 spread， 就是做 tahin 的，做那个法式面包上面加料，然后
它是不是旁边还有一个是卖牛肉三明治的一个店，叫什么拉黛尔还是什么？
就Tahin是在陕西北路跟什么路口的那家。
哦，那不是一家，我知道
你
说
的那 spread 的那家，
我没去过那家。
那个老板很有意思，那个老板 Guillaume 他以前是 Villa Lebec 的经理嘛，他跟上海这些法国厨师关系都很好，所以说他自己经常能搞到一些很有意思的配方。那家店陕西北路和什么路口啊，到时候反正你可以查一下。对，那家真的很棒，他酒选的也好，他酒选的不多，大概就60款，但都很精。但就吃那个叫什么呢，就是面包，一片面包上面涂各种各样的料的，你吃一片那个东西，喝两杯酒很舒服。那家
就是烤的那个
烤的脆的那种乡村面包。
说到这儿我的问题又来了，就是西餐除了就是西方的这种吃的，除了麦当劳剩下这种东西我真的一塌糊涂。这种东西要拿刀切吗还是直接拿手吃啊？
就拿手吃。
就我经常有时候会点一个类似那个叫什么我靠忘了一时间忘，反正就是大的一个面包片，烤完之后上头给你抹一层那个牛油果酱，再放一个煎蛋，再弄点辣，这种东西每次跟
很难切，
去不然我都觉得我靠这个东西太难切了，拿刀切。但是这种其实拿手直接吃就行。
对，拿手直接吃就行。那你说你碰到妹子拿刀切的也多呀？
啊，对
对
对。
那你说炒肝你是溜圈喝还是拿勺子？你说，
尤其是跟有时候跟什么女生出去吃饭， 然后哎，真的，反正那就是你贼费劲在那儿切，就没样啊。
对，然后贼费劲还切不开，然后那个刀叉还会嘎嘎嘎的响，
是是是，
就很尴尬。
对，但有的他会很贴心，就给你先一切二嘛。
哦，
有的会那样子。
嗯，
后面我才知道，原来我就是我有点我特别傻，以前我不知道人家做特别厚的、特别大那种汉堡
啊。对对对，
原来还可以一切二，
这也是我一迷思。那个正常的像麦当劳那种，我拿起来就能吃，但是。
嗯，
像有些店那个汉堡，它那个肉都要问你要几分熟的那种，上来之后摞的东西很多，压扁了我都没法吃。那这种汉堡应该怎么办呢？
他们有的不是做汉堡，他会给你一切二嘛，就会变成从上往下就变成两片嘛。但其实变成两片还是很难咬的。
对呀，
一般这样我就直接把它都分开，什么面包分开，然后肉也分开，反正这样能吃的稍微舒服一点。
我也做过这种吃相很难看的事情，把里面肉去掉一层，番茄去掉一层，变成一个比较薄的汉堡。
对，
吃完之后，然后再把那个，然后我老婆在对门跟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点双层呢？”
这个就
你为什么你还可以再点？本来你还可以再点一个炸鸡的嘛，对不对？你可以吃两样东西。现在你吃完一个汉堡，再硬吃一块牛肉饼，我想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我现在听完我舒服了很多，因为我觉得我
你不是一个人，
对对对，
就是大家同样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是世界的问题。是，
哎，这个确实是个难题。
什么？哦，对，我那店还没说完，好几家有意思的店。
嗯嗯，
达子，我还推荐你一家，就是那家万火。喝的我们去吃过的那家日式的烧鸟店
啊，是是是，
它是日式的烧鸟店，然后再加上一些洋风料理的菜，再加上葡萄酒，那家也很有意思。
在哪个条路上？
在红梅路3911 SOHO 里面。
哦，
他们那个老板最近回不来，小野那个太君。
又是一个
小日子，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
又是一个小日子。
他
回不来，他以前在北京开了一家不错的，然后开到这儿来，菜做的还挺好的。然后他其实还挺认真的，他现在就算在那边嘛，他现在也是，就是每个礼拜他就视频给他们店员教他们做新的菜，做新的菜什么的。这我觉得这就更新频率，我其实还挺佩服他的。
那姐夫，你们店现在菜是？多长时间一更新呢？
我们不定，但反正每个礼拜会有一个新的菜，每个礼拜会有一个至少会有一个新的菜。那最近这一批嘛，就是像我那时候我分控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换了一大批，什么有什么南姜啦、洋姜啦、什么薄荷、香茅什么那些夏季香料做的一堆。那有两个还行，还挺好吃，有两个也是拉了，真的是拉了。现在好多材料也进不过来，现在食材嘛越来越贵，好多材料嘛进不过来，然后现在那个最大那个江阳路市场还没开，我要找一些其他的香料啊什么的，还真找不到，真的找不到，
不好买是吧？
不好买，真的不好买。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周围这么多店啊，比如说都做这个菜，都做这个食材，都做这个食材，其实你就不太想做了。
明白，
你不想，但是你不想做这个，你想做什么新的呢？哎，
这个，
你又想不出来。
是，
对对，
这个就跟我们平常买衣服买鞋似的，就好多人穿你就哎不想穿了，就是这种感觉。那讲讲比如说有没有开店或者说经营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很傻逼但是很好玩的一些事儿，有没有？
也有，但是就是有的是碰到，就比如说碰到两个老哥过来了，然后就是坐下来之后，然后白酒砰砰砰砰台上就放下，这不多，但是真的碰到过。
自带的白
酒，自带的
白酒
、就是什么五粮液茅台那样的，就弄过来，哎，小伙子给我拿两个口杯，就是那个叫什么小的白酒杯嘛，
那种少杯。
然后这个我也其实当时。我们店里同事他就叫我过来，我们同事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个呢还是一个熟的客人介绍过来的，那就特别那个
尴尬，
特别尴尬。你要说今天比如说不是特别忙，或者是户外什么，你找一个角落你就喝的，其实我也就不管了，我今天好好的把你伺候过去，今天把这件事情了了也就算了，下次我跟我的朋友说再说一句。那今天呢就比如说相对还比较满一点，那你一喝不是整个屋子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味道吗？当时其他客人要说，他就碰到这种就特别那个，我只能跟他就求他讲道理，说哎怎么样，实在对不起，你要喝点什么别的，你看看我到时候哪怕就是我买两瓶酒送你喝也行，但是你这个东西实在是 后面人家也讲道理，后面想说了说也就算了，就过去了，还好。还有碰到过要带宠物，要带宠物的，要带狗的，那狗呢不小，一只狗不算小。那时候我们长乐路店还没开，那时候还在嘉善路老店的时候，嘉善路老店它是没室外的嘛。像我们长乐路的无所谓，你反正你室外把狗拴好，花园里面把狗拴好，没所谓。但室内的时候，我就跟客人说，那真不行，我说真不行，因为我之前我就碰到过，碰到过那时候还是小狗，客人带了一只小狗放在腿上，然后过了两天我们就被差评了。为什么？就边上桌的客人，他也不跟店员说你人家带狗怎么样子，他就回头就给你啪，就关你一个差评。那其实你也没办法呀，对不对？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很难，就是说客人要带一个狗，我们跟周围的客人全部征求一遍意见啊，他能不能带狗，能不能带狗？人家可能嘴上说带狗，可能是独坐可以，那可能协坐不可以呢。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只能跟那些带狗的客人说，那时候就跟后面跟那个带宠物的客人说，我们这实在是不方便，实在是怎么样的，然后就被，然后呢又被带宠物的客人说我们没有爱心，又是一个差评。
Damn， 好难啊！
哇，这
好，
那这种典型就是怎么做都有人说，那还不如就，
哎，对对，这就特别那个。然后还有碰到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位置也是，一个是位置比较紧张，还有是大家怎么说呢，就是不换屏换不均嘛，就有的时候碰到一些特别的日子，当然碰到一些特别日子，比如说什么七夕啦、情人节啦、圣诞节，我们也不做套餐，我们就永远佛系经营。但是那样子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我就跟客人说，哦，我们今天两个人的位置订满了，两个人的位置订满了。他说那你们四个人的位置有吗？我说有的。那我们两个人为什么就不能坐呢？啊，你为什么两个人就，你这是拒绝消费者吗？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不是，我说真的，你要坐两个人坐那四个人的位置，其他两个人都坐两个人的位置，然后看着，哎，为什么这两个人的位置这么大？凭什么这两个人的位置这么大？那我怎么解释，对不对？这到时候又是一个差评。但是有的客人能理解，有的客人就是不能理解。
我开始就是这个大纲，我想出来，我其实想问那种有没有那种，喝傻逼的那种。
喝傻逼的有，喝傻逼的有。
哦、
最早的时候、
哦哦，
最早的时候就是在进贤路的那时候有。哇，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厕所，我们现在也是吧。那会儿只有一个厕所，然后那
直接吐堵住。
那是那个男的把那个女的给堵住了。那是
啊，
那两个人进厕所里面，两个人进厕所不是在进厕所之前，在沙发上两个人已经不行了，已经扭打在一块了，已经就是各种马赛克。然后后面到厕所，我也尿急。我两个客人也尿急，还有一个客人屎急，大家都等在门口
啊。这种
能播吗？这种
没问题吧？没
问题。来吧说点。
不是，也没啥说，但是这种你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比刚才你说的那个带狗啊什么这还难搞。
这个我真的是，然后我跑出去，我跑到另外一家兄弟的店里面借了个厕所，后面看到可以的，然后我再引着客人一个个过去，去那边借了厕所，上完之后过了会儿，那一堆再出来的，出来之后匆匆他们结了账也就走了。我的，
这是后半夜了吧？就是基本上。
对对对，后半夜了。
我如果饭点这么弄，那疯了。
这多少有点离谱了，这个。但我估计这种事儿姐夫见的也多了。
我没有，我们也没，我们店没那么狂的，我们店没那么狂的。
但就像平常那种，比如说周五晚上，或者说什么周末晚上，就喝大了，那肯定是太多傻逼事了，肯定是。
我喝到了吐呀！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人吐，就是吐了一路走一路吐，一路走一路吐，就是哗哗哗就一路哗哗的流，一路走一路哗哗的就这么流，然后一路一条很齐很齐的一条，然后发现。一般人走路不是应该是左右飘的吗？但是特别正。那时候我觉得长乐路一二一的时候那家店特别正，一条很正很正，一条呕吐过去，直接连到厕所。
我已经有画面了，脑子里。
然后我跟我店员两个人在后面，两个人就手插着手，两个人在后面看那条，然后蹲下来看那条线也是特别齐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两个人在纠结这个人到底喝醉了没有？那
不是他就是很淡定的走过去，然后结果就。那个呕吐物就从嘴里下，
哎，对，就这样。
我天，
像我之前在朋友的酒吧喝酒的时候，因为关系很近了，所以 每次喝多了他也会就是那种哎没事接着喝，就我们会是这样。但是他们店里如果是陌生的客人的话，
嗯，
那个客人如果他们 bartender 觉得这个人喝差不多，他就不会再卖给
这个人。对对对对。
那你如果在店里，就是虽然不是酒吧，但我觉得在你店里喝多的人应该也不少。那你
也有那会儿天冷的时候，就是室外我们还没开嘛，开室内，
嗯嗯，
然后来了一群老哥，他们有两个是自己带酒的，
嗯嗯，
他们是自己带酒的，是这样的。然后在店里面咔咔咔的喝，咔咔咔的喝，然后喝到后边，然后有一个人喝多了，就趴在那边睡，然后那几个人呢，把他就搬到室外去了，
嗯，
坐在室外，在室外的桌上趴在睡。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不太放心嘛，我想这个人别出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出去我就动不动跑到室外拍拍他有没有反应，拍拍他有没有反应都可以。然后但是他们室内的那几个人还在继续喝，你别到时候再出门的时候人没了，到时候我这边吃官司，然后怎么办？然后后面正好那天呢，有一个那个叫谁在，那个马桑在，我们一个小马，我一个朋友是律师，然后我就正好他在边上一桌，我就问他今天晚上吃饭他也在
啊。
我问他，我说有没事，他跟我他想了一想说，哦，跟你没关系，酒不是你的，跟你没关系。他说你这个，反正你把监控保留好就好啊。那天我真的吓人。最终那帮人全部都上了车子，哎呀，我才是坐下来，一颗心才那个。
但如果说在这种就是情况下，那里边这帮人喝的有点多了，他们说，姐夫，我们再来瓶什么酒，那你还会卖吗？
我不
就不卖了。
我不卖了，我也不敢卖了，真不敢。
哦、
然后还有是，哦，你再卖真的你要吃官司的，到时真出点事情，我是有责任的。
哦、再卖你就
我就有责任了。你说要全部这些人，他们全是自己带的酒，
嗯嗯，
他们喝的没清头。没分寸，那我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嗯，
还碰到过什么？还碰到过一帮小姑娘出来喝，
嗯，
喝的时候然后七七八八的，喝的七七八八，然后有两个女孩子叫车走了，还有个女孩子在那边，在门口没叫车，坐在花园里边。
嗯，
然后过去边上两个男的呢，要拖她走。
啊、
嗯，边上一桌男的看到那好像就要买单了，要拖她走了。嗯，要拖她走了，这你我们看的也慌的呀，对不对？这怎么回事？然后。马上我们一个同事挺聪明的，
嗯，
就跟边上两个男人说，你们不要带她走，这个小姑娘我们认识的，她马上她男朋友会过来接她的，你们我们的两个男的灰溜溜的才走了。
啊，这种事儿
其实我们同事也
说过，但是
我们同事也不认识那个女的。
明白。
但是
正义感
下班了，一人敬了个我们所有店里所有人下了班，一人敬了个同事一杯，哎，你做得好，
确实，
而且反应很快啊，这个反应。
我就说你以前是不是
哎，我刚才想问，就是像这种什么红酒吧或者什么，就可以自己带酒过去的是吧？
可以、
哦、
一般普有的呢是完全不允许带，有的呢是收服务费、
哦、
我们店呢是提倡就是你买我们一瓶酒，然后就免除一瓶酒的服务费、
嗯，
有的客人带过来酒其实挺好的，带过来真的挺好，而且好多客人他带过来，他不是说不尊重店啊，
嗯、
他恰恰他是乐于跟你分享，
对对，
乐于跟你分享。他是这瓶酒，哎 ，Jeffrey， 这瓶酒是上次我们聊到的哪一瓶？我看哇，这个人真的不是口嗨，他真的把这瓶酒带过来，哇，我开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哇，真的喝到了，那其实心里很感激的。
我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这时候你还好意思你说收他个那个什么服务费，别收了，这杯酒那比那服务费贵多了，好多时候挺多这样的。但是你要说真的说开店怎么样子，其实跟我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
嗯、
原来我想的开店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有一个明亮的厨房，有一帮非常得力的能这种站的笔直能双手叉腰的那种跟拉面店的那种厨师一样的那帮兄弟厨房里面，然后外面呢都是白衬衫黑马甲，然后噌噌噌都在闪光的那种店员都是那样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等到你自己开店的时候，你天天想的都是点什么东西，都是啊，这个这边漏水了，明天烤箱的风机不转了，这边地板翘起来了，那边马桶堵住了，这边该送货的没送到，然后这边怎么这么晚了，到六点多店里开始忙起来才把货送过来，这边工商来检查了，今天老张跟老李吵架了，明天老王跟小刘又不开心了，然后哎，老王跟我说，哎，小张他已经迟到，这个月迟到了第三次，你要怎么罚他， 天天都是这种事情。
嗯，
就具体要做一件事的时候，真正去做的就肯定是很多这种琐碎的小事情，
都是这种事情，都是，其实就是说，还好我老婆在，我老婆周政委，她相当于怎么说呢，相当于是工会会长一样的，她去负责这些人与人的东西，然后能让我专心的就沉浸在负责产品里面，
就
否则的话，
哎，
对，否则的话真的就是，真的是。舅舅的奇妙内耗，
男女搭配。
舅舅的奇妙内耗。那咱们这期就这样，
行，
聊到这儿，
就这样，
嗯，
就这样。
然后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达子，
我是姐夫。
拜拜！
第一次录这个、
啊，
真的是第一次录这个。你听那个吗？听太空木拓的那个吗 ？Flow，
不听，
我也不听。
Flow 在调，就是木村拓哉他自己的那个广播了。